弟兄姐妹，新年好！新春快乐啊，还没到。明天我也回国了，明天回国跟家人来过新春啊。每一年我们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去年神怎样祝福我们，有没有啊？好好的来回想，该如何做得更好。来报答我们这一位神。很多时候我们蒙福，但是很多时候都忘了，就是我们究竟蒙的是什么的恩典。刚才有一首诗歌不是这样唱嘛，对不对？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啊。忘记啊，可能是我们的通病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明明进到厨房，然后呢转个头出来空手而回，才记得忘了。对不对？好像我师父刚刚发了个短信，哎，回家之前买一些素食给我吃，希望我不会忘。忘记呢可以说是我们的通病。原来呢在人的记忆的里面是这样的啊，这个轨道是这样的。那我们接触一些的新的事物的时候呢，啊，我们看见它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或是听见也会放在脑海里面，这个就是变成一个痕迹啊 ，memory track。然后呢，如果你不把它提取出来，常常来想一想，啊，你很快就会忘记的，对不对？所以呢，特别是年长的弟兄姐妹呢，很容易呢就会有一个健忘症。就是慢慢呢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有没有办法可以改善这个情况呢？有的，就是两个步骤。第一，常常把老婆的话想起来，或者老公也好，没办法，我们尊重姐妹，老婆说的一定要想起来。第一，这个英文叫 retrieve， 就是把它拿出来。然后呢想起进来之后呢就要做出来， OK， 就要做出来啊，这个是才是最重要的， OK。 如果不是的话呢，很容易真的忘记的啊。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呢，这一刚才姐妹带诗的时候呢，也把这个诗篇116篇的有几节的圣经都来用在祷告当中。是的，我们应该怎样来报答我们这一位神，他给我们的是那么厚的恩典，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想忘记主的恩典，你也不想就是忘记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的事情的话，我们必须要常常把它想一想，而且把它行出来。其实报恩这个事情啊，这个概念啊，谢谢弟兄，我觉得弟兄好像跟我有个墙子似的，是不是啊？有没有记错啊？这个弟兄是不是有个名字叫强？我也是强啊，强姐。其实有没有想过，我们应不应该报答神？你知道我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教会他的教导是不要报答神，不要报答神，神不用我们来报答他。原因是什么呢？如果只是听着你呢，你就发现这个是异端的。但是呢，他后面那个理论是对的，就是你不要用报答神来赚取你的恩典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来拯救我们。OK， 那这个是分开来，我们能够得救，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完完全全是恩典。但是得了这个恩典之后呢，也不能不报答他。其实我在想，圣经里面有没有经文说到要报答神的呢？啊，除了刚才诗篇说到，我就想起这一节，就是《生命记》32章，这个是叫做摩西的歌啊，就是摩西在告诉那一些以色列百姓，他说：“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的吗？”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前面那一节他就说了。这世代就是指着这个以色列民，就是从埃及出来的那一波人，200多万人，他们经历过神的拯救，不再做奴隶，能够得以自由。但是 他们竟然向神行事败坏，他们不是神的儿女吗？满有弊病，这个实在是一个乖僻弯曲的世代。就是说到这些以色列民啊，他们是不是用这些来报答神的呢？就是行事败坏，满有弊病这一种的方式呢？啊，当然这个是反过来来问他们，你们应该好好的报答神。结果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跟他们所蒙的恩不相称，啊，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诗篇116篇的时候呢，弟兄姐妹啊，有没有想过刚才我们这个奉献经文也是读这个诗篇，对不对？第几篇呢？忘了，110，对不对？谁写的？忘了，上面有说的，大卫的诗，对不对？但是116篇是谁写的？你翻开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诗篇里面有一些是没告诉我们是谁写的，包括这一篇116篇。那有人就是猜了，解经嘛，就是来解，就找出很多的原因。有可能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犹大王西西家，他就是曾经得了一个病，快要死了。然后呢，他就是以赛亚去探访他的时候呢，以赛亚都没办法。然后呢，他就怎么睡觉呢？面向墙，然后就祷告，对不对？你还记得就是这一段话？然后呢，他求神，神啊，求你医治我的病。以赛亚回家的路上，神就向他说：“你回去，告诉他，你的病得医治了，你的寿命也可以延长15年。”是不是有这个故事哦 ？OK， 所以呢，有人说，哎，有可能是犹大王西西家，他很神迹的祷告得答应，不是隔天，当天就已经发生了，而且的确病好了，所以他就写了这首诗篇。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不应该是大卫王，因为大卫王他一生当中经常就是逃避被人追杀。对不对？最出名的就是被谁追杀？以扫 ，OK， 扫罗王哦，扫罗王不是以扫 ，sorry， 扫罗王来追杀他，对不对？但是这一次呢，他们说不是扫罗王追杀他，是他的儿子，第三个儿子，亚沙龙。哦，你记得亚沙龙是谁吗？亚沙龙是一个众多的儿子当中是最俊美的，身材高大。而且这个头发比我们所有的人加起来可能还要多，我夸张一点点。他的头发是真的很漂亮，但是很可惜啊，他死就是死在他的头发上，因为他逃避追杀的时候，这个头发很浓密嘛，就是被那个树枝插着，哦，然后倒起掉在半空，结果被人一捅就死了。大卫为什么被第三个儿子亚沙龙追杀？原因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同胞的妹妹，也就是同父同母的妹妹，啊，叫做这个什么他玛，就是被他的大哥糟蹋了。他的大哥是同父异母的，啊，叫做暗嫩 ，OK。所以呢，这个亚沙龙听见这个事情之后呢，很生气，要想办法替妹妹报仇，花了2年的时间来。布局，然后呢，就是杀害这个暗嫩。那杀了哥哥，后果是怎么样？他是大哥啊，太子，对不对？你杀了这个太子，那你怎么办？逃了，所以他就逃，不能回到大卫王那边。过了3年，他的爸爸才容许他回来。回来之后呢，也不可以见他的面，哦。然后呢，他就呢想办法开始就是想篡位，啊，花了又3年的时间，几乎然后呢，再过4年，他真的把这个王位夺过来了。所以从发生这个事件到他追杀他爸爸11年，啊，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我们落在这个地步。不能说追杀，就是我们养出来的儿女有一天 他把我们赶出门，啊，也不提供不能说饭菜那么这么惨。总而言之，就是不管我们，那我们心情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曾经多年前在多伦多发生一个事情，新闻报道出来的，就是有一对从中国来的老人家来帮这个儿子带孩子，结果呢，这个孩子呢把他的父母放在什么地方呢？车库，没有暖气。多伦多不是温哥华，多伦多冬天是零下很多度的，所以听见这个新闻的时候了，我们听见都觉得真的真的看不顺眼，对不对？所以当这个大卫王被儿子追杀的时候，你想想他会有什么的感受。所以呢，我个人来猜测啊，应该不是西西家，因为西西家那个遭遇不是那么惨啊。相比这个116篇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反而我相信应该可能是大卫王写的。我们今天姑且说是大卫王写的，好不好？啊，来看看他的心路历程。虽然我们没有像他这样的被人就是追杀的这个情况，但是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我们常常都会遭遇到一些的患难，不开心的事情，对不对？有一些是人发生在我身上的，有一些是自己作孽招回来的。无论那是哪一种，都是心里不好受的。我们看看大卫王怎么样，就是来经过这一些的苦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第一、第二节，预备，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祈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他是已经把这个结果搬到前头来，这个是一个结论。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是不是？这个是整个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后果，他就把这个搬过来。其实这种写诗的方法也不是新鲜的如果你在家里面有偶尔看电视剧的话，不是追啊，是偶尔看的话，你会发现现在那一些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它都有一个现在有一个通。一个情节，就是一说就说到就是差不多个结果，然后呢，哦，三个月之前，然后就是多少天之前，对吧？就是这样，先把这个最后那个事情发生的搬前来，这里也是一样，他就说到了，哦，我爱耶和华，为什么他爱耶和华？弟兄姐妹。对不起，我忘了告诉你们，我讲到呢，就是喜欢就是有一接种的，就是interaction， 就是大家有起应的方式的。我问问题，你们来回答，好吧？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呢，就是不会那么容易打盖睡，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呢，真的，如果我讲错了，你可以提醒我。他说我爱耶和华，为什么？如果家里有5个孩子。只有老二听我的，你爱谁？这个爸爸太伟大了，不要，我要不伟大了。我有五个儿女，老二是听我的，那我爱谁？老二，因为我家是老二，所以用老二。所以你就发现，他爱耶和华是有原因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听了我 ，OK。听了我什么？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那声音和恳求是可以分开的，声音不一定有内容。OK， 唉，知道我为什么叫？知道我为什么叹息吗？我有没有声音？唉，有没有啊？为什么？不知道，我没说嘛，对不对？所以声音只是表达一种的情绪，但是不一定有内容。恳求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哎呀，我希望就是世界和平，哎呀，我希望怎么讲，这个就是恳求，是有内容的。所以这个他因为听了我的声音，我和我的恳求，为什么他有时候只有声音没有恳求？原因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有时候想不明白，只能够就是唉，是不是？为什么那个老三要追杀我呢？对不对？所以想不通， 只有叹息。罗马书也有一句嘛，圣灵常常都会怎么样，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祈求。所以祈求跟声音是有分别的。然后他说，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哦，他就是下了一个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一生都要求告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一生都要求告他？起初是我爱，现在说我一生全然奉献，原因是什么？向我侧耳。侧耳是什么意思？是不是 啊不是这样听的。你说这个不是侧耳，这个是没心没肺，对不对？侧耳的意思就是他非常留心。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哇，我听见了，我听见。你知道很多的一些心理学家就是来教的时候呢，如果你找辅导员呢，他一定会这样说的啊，我听见你怎么说，我听见你怎么说，对不对？我也读过这一科，他说呢，就是你不单单听，你要告诉他我听见，因为如果你不出声呢，他以为你在想别的东西啊。所以他说我，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那这个是他的结论。他经过这个被亚沙龙追杀之后，事情已经平息了，他就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预备，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他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求告是什么意思呢？求告也可以叫做呼求， OK， 也可以叫做呼求。所以呢，我给这个题目叫做一生呼求犹何在。为什么他会说我一生都要求告，一生都要呼求他？人什么时候开始呼求或是求告耶和华的呢？在创世纪第四章，这里有一个人，我们一起来读哦。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你知道在这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塞特是谁？亚当夏娃生了这个该隐跟亚伯之后，然后呢，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再生一个，就是塞特。OK， 可以这样说，人类第一个凶杀案发生之后，哎，再生了以挪士之后呢，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求告有一个意思，就是敬拜。呼求的意思就是喊救命的意思， OK， 呼求，大声的呼求。当你受到压迫的时候，你会大声的呼求。小小的压迫，你可能就是哼，对不对？如果很大的，对不对？再受大的压抑的时候呢，跑到那个 Fraser River， 可能大声喊出来，对不对？日本的公司啊，以前呢，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他们有一个房间，就是如果你很憋气的时候受了老板的气，你可以进那个房间，因为房间里面什么有这个老板的像，你可以骂他，用飞镖镖他的，对吧？出来了干活，就把这个情绪发出来就算了。所以一生求告，无论是呼求也好，无论是敬拜也好，就是因为他经过这一些苦难，他就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然后呢，下面继续讲，他说蓦然回首，多叹息。一起来读，预备，请。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耶和华
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刚才第一第二节是他整个经历的那个这个结论，就是我爱，我一生都要敬拜呼求神。他就回想什么呢？死亡的绳索。他说我曾经遭遇过患难，这些患难使他愁苦，而且这些愁苦呢，就好像就是阴间的痛苦来抓住他， 甚至有时候好像死亡就在旁边，因为不知道亚沙龙什么时候追杀他，对不对？所以他就是整天活在这一种的恐惧当中，明天如何他真的不知道。人的一生真的载如手掌，可能明天就已经没气息了，所以他就整天就是活在这个状态的底下。那时他怎么办呢？没有办法，他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做，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或是简单三个字就够了，叫什么？救命啊，救命啊，是不是啊？可能就是只是喊救命啊，救命啊。诶，圣经里面有没有人喊救命啊？谁啊？什么时候啊？啊，丢在水里面，对不对？哦，他还没丢在水里面的时候，还蛮得意的，因为他站在水面上，是不是啊？看着耶稣，但是呢，为什么会丢呢？因为他不看耶稣，他看周围的风浪，结果就丢下去了。这个属灵的意识很好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啊，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不要眼睛只是盯着这个啊，长老常常对我不起，哎呀，这个长老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都没有跟打招呼，哎呀，真的有没有搞错？有没有？眼睛不要盯着他，盯着谁啊？盯着耶稣啊，对的啊，盯着耶稣的时候，你就满了怜悯的心肠。哎呀，可能长老今天不舒服了，啊，不能出声了，哑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好像上次来讲道下台了就哑了。说不出话来了 ，OK， 你们知不知道的？不知道的，真的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呢，就是遇到难处的时候呢，不要忘记眼睛还要盯着谁，盯在神的身上。所以他就在这里求告耶和华：“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好了，事情过去了，他就说了这一句话。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他说出这样的这话来，证明一件事情，他不单单脱险，他还知道救他脱险的是谁。他知道他认识耶和华，认识到他是有恩惠的，认识到这个耶和华是有公义的。哎呀，现眼报了，神是公义的，他来报应在我身上了，对不对？可能他觉得他犯罪了，神借着这一次来教训他了，啊，会不会呢？弟兄姐妹，在会里面有没有这样？你如果给人就是，今天早上呢，崇拜完之后呢，有个弟兄跑到我面前，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啊，还没有礼貌，但是呢，我坐下来想一想的时候呢，是他妈的对，是我错。不告诉你是什么事，总而言之就是他讲的就是我来反省反省。哦，谢谢主，幸亏他这样提出来，我才知道我真的错了。弟兄姐妹，神有时候就是用一些的手段让我们认识到，原来我们这一位神是公义的，你现在落在他手里面，你还有机会悔改。如果有一天把你命拿走了，你就没有机会悔改了，是不是？所以大卫经过这一次之后，他是说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神是以怜悯为怀，啊，他的心肠是有怜悯的。所以他不单单看知道他脱险了，他而且认识这一位叫他脱险的神。我以前在这里说过，神机神机，很多人只看见什么机，看不见什么神，对不对？所以他不断的求，就是给我一些痕迹，但是不认识神。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生命没有改变。弟兄姐妹，这个是个很严肃的问题。他说：“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好了，问题来了，弟兄姐妹，醒过来哦！他救了我，为什么神会救他呢？你不要看着我，看那边 OK， 为什么神救了他？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问题都在圣经里面，答案就 就是刚刚读完那一句。原因是什么？耶和华保护谁啊？愚人。在座有谁是愚人？都是。愚人是什么人？愚蠢的人，对不对？当然不是呢。圣经愚起码有三个解释。OK， 这个愚人原文的意思是单纯，心胸开放，就是向着神是单纯的，向着神是打开的。OK， 这个愚的意思就在这里。所以他说耶和华保护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向着神是单纯的，而且向着神是敞开的，没有隐藏的。神啊，就是怎么样坦荡荡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什么都知道，你还为什么要掩饰？就是掩饰呢，对不对？啊，好像那个夏娃亚当那么蠢，对不对？以为躲在树后面神就看不见，对不对？所以人愚人的意思就是这样啊。他说愚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圣经还有另外两个愚人，一个是愚妄人，就是愚蠢的人，就是箴言第一章节里说的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另外一个呢是诗篇十四篇的，说到愚顽人。愚顽人是什么呢？是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行善的。但是诗篇116篇，耶和华保护了愚人，是那一些向着神是敞开的，而且是单纯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神就会救他。除了是愚人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卑微的人。因为他说我落到卑微的地步啊，他在神面前自卑啊，还不觉得自己总是自己对的。 OK， 他卑微在神面前，他就来救他，他向神敞开，单单要神，谦卑在神面前。所以圣经里面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我说前半你就可以背后半的，神阻挡骄傲的人。那请问你想做骄傲的人还是谦卑的人？谦卑的人。说得好，做得难呢。我说我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有点没给你啊，哦，对不起，我真的顾在这里，顾得不当那里。OK， 还没有。OK， 好，这个是既勉往前，就是活神前。一起来读，那个括号里面就不需要读了。预备，请。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有厚恩待我。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记述的说，人都是说谎的。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他经过前面所说的什么死亡的缠绕他，还有就是阴间的痛苦，还有患难里面的愁苦，他经历过这一时候，神拯救他了。他就对他的心说，你要人归安乐，恢复安宁。经过死因的幽谷之后呢，不要害怕。 OK， 他恢复安宁之后，他想起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我，他就立志两件事情。第一，我要什么呢？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看这个和合本呢，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后边我把新译本发给你。他是说我要在活人之地行在耶和华面前，意思就是我还活着的时候，我要活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今天世界乱七八糟，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那么多的纷争，原因就是没有一个活在神的面前，都是活在自我的当中，什么都是我要超越，我要比你伟大，我要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当他看见他比他超越的时候，他就想尽办法来把他打垮，原因就是他不能失去他那个自我，不能没有一个活在神的面前。 当然你知道我说是谁了啊，特别是啊，这个怎么什么什么谱啊，离谱对不对？离谱啊，简称离谱啊啊，应该是特什么谱对不对啊？无论如何，这个骄傲的人他说这些话，就给我们知道他一定不是一个基督徒，肯定。尽管他自称是，但是我不相信啊，既奢成狂啊，也会就是犯罪。弟兄姐妹，神的儿女会做一些事情吗 ？OK， 啊，不讲他 ，OK， 讲这里。所以在这里说到，就是他第一个决定，就是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就是我要在活人之地行在耶和华面前。第一，第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基书的说，人都是说谎。新一本怎么说呢？我虽然说我受了极大的痛苦，甚至有啊，我没有写下来，就是我虽然在惊恐当中说过人都是说谎的，但我仍然相信。于是就是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愿意活在神的面前，无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我仍然相信他，我仍然相信他。这个是大卫他自己勉励自己，经过苦难之后该如何继续往前，就是活在神的面前。很多人难处过后，他还是过着自己的生活，把解救他的神忘记，直到下一次有类似事情发生的时候，他再一次来呼求神，或许神也会来拯救他，他又忘记了。你想想看，继续下去神会救他吗？他会得益处吗？弟兄姐妹，我可以说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遭遇的一些的苦难，但是在苦难过后，我们学会了就是说，主啊，我要活在你的面前，主啊，我要相信你。然后呢，他就继续讲，众人面前报神恩，一起来读。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灵之死极为宝贵。当这个大卫他经历过耶和华所赐给他的厚恩之后，他就问，我该拿什么来报答他呢？他就问自己，我该怎样来报答他呢？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这个是第一个报答的方式，就是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称扬这个字就是求告的字， OK， 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敬拜耶和华的神。神救我们当然是没有条件的，但是我们这些蒙受恩典的人也应该懂得报恩。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嘛，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对不对啊？救命之恩，下一句是什么？没有啊，以身相许，不是吗？他救了你的命，你的命就是他的咯，对不对啊？不要只是看小说才有啊，对不对啊？主耶稣救了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谁的？主的。那你要不要以身相许啊？肯定要啦，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一信耶稣啊，我们的教会啊，就是不断的唱一些歌，主耶稣我爱你，我爱你，就是唱到一个地步啊，都是啊温温顿顿的 ，OK 啊，做梦也说主耶稣我爱你 ，OK， 好像着迷一样，哎，这样对的。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去考公开试，中学香港的公开试，他回到教会他做见证，他说：“哎呀，感谢赞美主，哎呀，我这一次考试我什么都不懂。”他说：“那你在考卷里面写什么？”我就是像我爱耶稣，我爱耶稣，耶稣我爱你，耶稣我爱你。他是真的，他是这样的。他的名字叫摩西，不是那个摩西，他姓朱，我还记得他的样子。现在哇，四十几年才想起来，对不对？这个弟兄很可爱，他非常爱主，他去到教会就 就不断的赞美啊，他也不会很粗很粗的这种赞美，他就是总而言之站起来就想起的是赞美神，赞美神，赞美神。真的弟兄姐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救主救我们的命，我们应该以身相许。他就怎么说呢？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举起救恩的杯。什么时候举杯？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没有举过杯啊？有没有啊？应该有吧。结婚有没有啊？结婚有没有举杯啊？都没啊。哇，太可怜了，我不饮酒，但是起码举起那个茶杯。饮杯有没有这样？有，就是你欢庆的时候蒙受神的恩典是应该欢庆的，不要弄到很悲惨这个样子，对不对？基督徒应该是开心的，因为神的恩够我们用，而且他给的恩是厚恩啊！而且不单单是举杯，还有就是赞美称扬敬拜我们的神。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原来他不是一个人，他也不觉得基督徒应该单独的，他应该说在众民面前。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有一个特性，就是不可以单独的。如果一个基督徒单独的过基督徒的生活，很危险的，是不是？很危险的，很容易就被魔鬼撒旦就是来吞的啊！希伯来书这样说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现我们不能单独，我们必须要回到教会。开心的要不要回教会？不开心要不要回教会？点头容易啊！如果真的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呢，给我一点时间吧，长老，不要来打我，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但愿我们都看重大卫在这里说，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这一句呢很难解释，因为这一句呢我通常用的是什么时候呢？安息聚会的时候。安息聚会呢就引用这一节圣经，告诉那一些悲伤的人，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意思就是神尽管我们死了，但是原来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他的宝，既然他把我们看成宝，那我们该如何看待我们的主呢？我们今天还没死，所以我也把我们的神看成我的宝。所以保罗才说，我也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你就发现他这个人看重神，看重耶稣基督比宝更好，所以他情愿就是丢弃什么万事，看作粪土。所以你就发现这种的价值观跟世人完全不一样。世人的价值观就是要了一些好的东西之后呢要更好，那得到更好的东西呢要什么最好，不是吗？ good better best， 就是那么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总是不满足。但是一个以基督耶稣以神为宝，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人，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因为神已经看重我们了。 OK， 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事情。还有一件事情，诗篇116篇，原来我发现有很多他跟我这两个字。诶，原来神跟大卫之间是有一些interaction， 就是神做他做，神做他做的。好，先说他，一起来读好不好？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恳求，他你看大卫经历的是什么？他神一步的每一个阶段，神都在大卫的生命当中，他知道，所以他就有这个我的出现。 我是什么呢？他说我爱耶和华，我一生要求告他，我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要因信说话，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等等等等等等。弟兄姐妹，这个才是对的。神施恩给我们，神用厚恩待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回应的话，我们真的是一般忘恩负义的人。弟兄姐妹，不能跟这样的人交朋友哦，因为他那一天对那个人忘恩负义，有一天他也会对你忘恩负义的。如果你不想人家远离你，你就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然后呢，他继续呢就讲了，一起来读：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
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我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内，
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以感谢为祭还神愿。他说：耶和华，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婢女的儿子是什么啊？就是仆人。仆人的意思是奴隶啊，不是那一些高档的那一些管家，就是奴隶。OK， 他说我是你的奴隶，我真是你的奴隶，我还是你的奴隶。他意思是他甘心乐意的做神的奴隶，他甘心乐意的为神效劳。弟兄姐妹，因为他什么呢？因为他解开我的捆绑锁，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又要求告，这个求告就是称扬，也是敬拜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万民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的院中，在耶路撒冷当中，重复了好几遍，都是说到除了人之外还有地方，这个地方是神所拣选的地方，就是在教会，回到教会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来还愿，来赞美。弟兄姐妹啊，刚才我说，他说我真是你的仆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你婢女的儿子，他是甘心乐意的，因为神释放了他，让他得以自由。当他得了自由之后，他不甘愿离开他的主人，他愿意继续做他的奴隶。以前我们是当罪的奴隶，现在呢，一起来读一读这个罗马书第六章，预备，请。你们既从罪了的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们从罪里得了释放，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得了释放之后呢，做了义的奴仆，也是奴仆，但是不是罪的奴仆。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应该的，而且不单单是嘴巴说的，不单单停在嘴巴说主啊我是你的奴仆，他是有行动的，行动在这里，一起来读。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是否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一句不需要解释了。弟兄姐妹啊，我们受了神极大的恩典，我们受了他的厚恩，我们应该不应该报答耶和华？如何来报答？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啊，这个跟神之间的这个祷告。每一个人的处境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但是报答耶和华是肯定的。 OK， 报答神，在这里说做一个总结：一生的呼求，蓦然回首，自勉往前，众人面前报神恩，感恩为祭还神愿。说了之后，弟兄姐妹，你觉得还会不会有人不报答神的呢？有没有啊？有的。那为什么那些人还是不报答神的呢？我找到有个原因啊，不是唯一，但是起码其中一个，就是这里，一起来读《历代志下》32章，请。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答应他，赐他一个兆头，
为什么西西家没有报答耶和华？因为他心里骄傲。从什么地方看出他有骄傲？如果你记得这个记载的话，就是他病好之后，哇，巴比伦王派使臣来探访他，他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得意忘形。结果呢，把国内的家里的所有的宝贝都给人看，结果神说好，他们看什么就拿什么，结果什么都拿走了。因为他心里骄傲，他觉得这个是我的本事。弟兄姐妹，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骄傲呢？有的，看着儿子，儿子是我的骄傲。为什么呢？是我叫他的。对，你有功劳，但是不要忘记，你只是暂时代管而已。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是不是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的骄傲呢，难阻我们觉得这个是我的，是我自己拼命赚回来的，跟神有什么关系？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报恩的心了，就把这一位赐恩的神忘记了。什么都是我的，什么都是因着我的努力，因着我用功，因着我怎么打拼。弟兄姐妹，如果神把我们的气，气息收回，什么都没有了，神会不会这样做呢？你想想，会，神曾经这样做过。你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人，圣经给他一个名字，五个字，无知的财主，还记得吗？路加福音十二章，无知的财主，他觉得什么都是我的，他生产丰富，哇，真的，于是呢，就是晚上呢，召开一个董事会，那个这个董事是他，这个副董事也是他，那个总理也是他，全都是他，所以他整个开会的里面，我，你留意，他起码说了五遍，我，然后呢，最后他说，啊，我对我的心说，我的灵魂说，你可以安安逸逸的活下去吧。然后呢，那句话，无知的人啊，今天我取你的性命。就是这样，弟兄姐妹，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人，不要以为什么都是我，不要因着心里骄傲，就结果呢忘记报恩。好了，神要我们报恩，意思就是希望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得到一些东西。你猜神想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呢？送你最后一节圣经，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明白，好怜悯都明白，全谦卑的心都明白，做不做不出来另外一回事， OK。 但是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与神同行，是不是啊？神要是不是与神同行啊？当然不是啦。看圣经怎么说的，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跟与你的神同行不一定是一样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关系的，是你的神或者说我的神与我的神同行啊，这个就多了 一份什么亲切感，拥有感，说是我的神同行， OK。 以前在香港，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有一个地方，有一个餐厅，很多人去的，这个餐厅的名字叫做我的餐厅，是真的。所以我说，哎，去哪里吃饭？去我的餐厅，来来来，多自豪，对不对？去哪里吃饭？去我的餐厅。哎，你有餐厅？我那个名字叫我的餐厅。弟兄姐妹，我的神同行，要不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要的。谁需要向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刚刚受洗的弟兄姐妹，要不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要。OK。在这里又长又老的，要不要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啊？要，对不对？啊，我们这些得救久的，以为老夫老妻了，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对不对？其实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不要以为老夫老妻了， 就不需要有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啊，与神同行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而且是一个亲密的关系，与我的神同行。我该拿什么报答那一位赐我厚恩的神呢？但愿这一个诗篇能帮助我们，不单单不做一个忘恩的人，也做一个积极，就是向神还愿，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我一起祷告。亲爱主，我们谢谢你，你还是给我们机会受到提醒。我们承认我们常常都忘记报恩，忘记这一位施恩的神。主啊，赦免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恩典，但是却把这个施恩者忘记了。我们很多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主啊，这个难处什么时候过去，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主啊，这个难处里面我什么时候可以与你亲密呢？我在一个难处的当中，我怎么样可以与我的神同行呢？但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在这些不多的苦难当中建立我们与神一个亲密的关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